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谢上帝，我们能够进到2023年。我想全世界对进到2023年都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可以更多的开放，更多的自由。我想从下个星期中国开始比较宽松了以后大概都开了。我们一直想回到疫情前的生活，但我一直在想，我们真的能够回到疫情前一样的生活模式吗？那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模式就等于是一个好的生活模式吗？那亲爱的诸位，我想这个时代是一直的在变迁，一直的在变迁，一直的在改变。我们人要随着时代的改变，也一直的在调整，一直的在调整。但是不管社会怎么变迁，时代怎么改变，我们人怎么调整，亲爱的诸位，我想我们需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上帝的眼光在圣经的启示里边怎么样看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那是主耶稣主动告诉他的信徒，告诉跟随他的人，在我离开了你们升天了以后，一直到我要再来的这段日子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亲爱的诸位，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我想第一，它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时代。如果你认为用恶贯满盈的形容有一点太重了，那是我们还不明白上帝的眼光，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那里说，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用旧约挪亚的时代如何吃喝嫁娶来形容这个末世的时代。吃喝嫁娶，弟兄姐妹，吃喝嫁娶按理是很平常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四个字吃喝嫁娶用在挪亚的时代，那就是一个相当不平常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吃喝嫁娶。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记载挪亚的时代，那里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所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是牲畜，是爬行的动物，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形容挪亚的时代，人是怎么样呢？这里说人的行为是罪恶很大，不单是罪恶，而且罪恶很大，而内心里边所思想的、所充满的，尽都邪恶，大到一个地步，邪恶到一个地步，上帝要毁灭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这里说，上帝后悔造人。啊，弟兄姐妹，讲到后悔造人，一定要交代一下，在圣经里边，基本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好多处的经文都说上帝是不会后悔的上帝。在民数记23章记载说，上帝不是人，不至于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至后悔。上帝不会后悔。在撒母耳记上15章也这样子记载，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 也不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他绝不后悔。弟兄姐妹，上帝是不会后悔的上帝，但是在创世纪这里，他说上帝后悔造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用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的情绪，用人可以了解的那种的感受来表达上帝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的表现，上帝心中的那种的伤痛，他心中那种的伤心到极点的感受，看到自己所造的人，看到有着上帝形象的人，现在竟然罪恶很大，所思想的尽都邪恶，如今在生活里边所行所讲所想所为，尽都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后悔造人，他的意思是他心中那种的忧伤。到底弟兄姐妹，在世上的人如此的犯罪作恶，是谁让上帝如此的心中忧伤呢？是啦，是所有的人。但是当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五章上面那几节，第一第二节，我们就看见第一第二节说，人在地上开始增多，又生养女人的时候，女儿的时候，上帝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随意挑选娶做妻子。到底是谁惹上帝生气呢？当然整个大地，上帝从天上看着人，人想的尽都是邪恶，所做的犯罪很大，但是在他们当中却有一撮的人让上帝是更加的伤心。那些人是谁呢？那些是上帝的众子。因为在这里说是上帝的众子看见女子美丽就随意挑选。谁是上帝的众子？谁是人的女子？在这里的形容将属上帝的人和不属上帝的人就分开了。我们要知道在创世纪第六章还没有所谓以色列人的那种的概念，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区别的那种的概念，在那个时候有的就是属上帝的人或者是不属上帝的人，行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遵行上帝要求的事情，还是你不遵行上帝要求的事情。而在这里就用上帝的众子和人的女子把它区别过来。你还记得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圣经说上帝就把该隐赶出去，然后在圣经里面记载该隐的后代基本上所做的都是恶事。该隐的后代所做的第一件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就是去娶了两个的妻子，该隐的后代就慢慢成为一群不敬虔的子民，不按上帝要求行事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就是人的女子在这里所形容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看这个时代尽都是恶，在恶的当中竟然有一群人，本来是属于我的上帝的众子，本来应该按照我的要求去行事的，现在竟然也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和这些不属上帝的人一样，他们去爱慕女子，而这里所说的是他们随意挑选娶做妻子。这个随意挑选就表达了他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心意，他随意挑选，甚至带有一些淫乱的影射在里边。弟兄姐妹，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圣经说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放纵情欲、道德败坏的时代，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时代。更可怕的是，属上帝的孩子、属上帝的儿女也是这样。上帝的心伤透了，于是上帝用史无前例的洪水毁灭这个时代，只留下了进入方舟的挪亚一家。如今来到了新约，耶稣说末世的时代，我要再来之前的时代，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当你们看到这个时代生活好像挪亚时代的生活的样子，你就知道我要来的日子靠近了。根据联合国的报道，在2016年的时候，世界贩卖人口，在2016年的时候，世界贩卖人口的数目是创下了过去13年来的新高，在2016年。而最近的报道说，从2016年到2022年，贩卖人口比2016年增加了12个百分比，当中79个百分比都是从事跟色情有关的行业，而其余的就是一些劳作的行业，而当中有20个百分比是还不到成年的孩子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用这个时代是罪恶满盈的时代，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你生活的时代，我生活的时代，我们的父母生活的时代，跟我们的下一代所生活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面对2023年也是一个新兴科技崛起的时代，快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都跟不上，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做 AI， 然后就来一个什么什么 AR、AR 还不知道是什么，就什么 VR， 然后告诉你有一个元宇宙，接下来就是无人车， 无人驾驶的汽车，除了无人机，然后以后用的是什么虚拟货币。从人的角度来看，接下来的时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时代，它远远超过了过去我们可以想象的，发明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可以这样子的科技的时代。可是亲爱的诸位，科技不管怎么崛起，它不会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上帝。科技不管的怎么高超，人不管的怎么聪明，发现更多更大新的创造，不会让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走向圣洁，信徒会越来越敬虔，恐怕不会的，只会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试探，越来越多的诱惑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网络所带来的影响，网络的诈骗无孔不入。你有说过吗？肯定有。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电脑，不可能没有网络的诈骗，网络的赌博，网络的色情已经进到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人的面前。只要我们有手机，只要我们有电脑，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可怜的是，现在这种的罪恶的捆锁的里边的，不只是不属上帝的人，也包括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它危害了我们的生命， 也危害了我们的家庭。上帝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随意挑选娶做妻子。这样一句形容挪亚时代的说话，形容在今天也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今天开始迎来2023年，我们开心的迎接新年，让我们也同时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今天你跟我生活的时代，我们的孩子下一代所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时代，太可怕了。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可怕，那恐怕我们还不能够清楚看见这个时代。既然如此，那圣经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40到44节那里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因此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来。你们都知道，家主晓得窃贼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摸进屋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妥当，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接下来45到51节就用了一个仆人等候主来的比喻，来告诉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做好准备。亲爱的诸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它不单单是非信徒，所有的信徒也一样，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能做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做什么呢？这里说，我们必须警醒度日，很警醒，很小心，提高警觉，预备妥当。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人被接生，有人被撇下，要受审判。这里说有些在田里工作，在磨坊里边推磨，他所指的就是当时男人女人每一天的生活作息，很平常的生活的作息。他要表达的是，我们必须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很平常的日常的生活里边，我们都要警觉，不要以为没有问题，不要以为我不可能。恐怕这些的诱惑，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平日的生活就进到我们的面前，往往它就发生在我们最平日的生活的里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也是这样，在最平日的生活，管理伊甸园的时候，在打理生活的时候，试探就来了，他就跌倒。难怪彼得书信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只要你可以吞吃，他就把你吃掉了。只要一个不留神，只要一个不小心，亲爱的诸位，我们都知道，手指一按，只要一个不小心，你手指一按，不是在你的电脑也好，在你的手机也好，我们就进到了不该进的网页里边去。就在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边，亲爱的诸位，人是不会满足的，罪是会越陷越深。我再说，对基督徒也是一样，人是不会满足的。我们除非为自己，为这个时代警醒，你知道吗？人是不会满足的。当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每天走路上班，他就走路上班，走路上班。虽然那个路程，你说近也不是很近，远也不是很远，他就是走路上班。但有一天，当他感觉到累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有一辆脚踏车是不错的。他说：“如果我能够有一辆脚踏车，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他就买了一辆脚踏车， 很开心的搭脚车，不用走路去上班，他开开心心的搭着脚车，心满意足的去上班。当有一天他停在红绿灯的面前，当一转绿的时候，一辆摩托车从他旁边很快的就过去，他发现原来有摩托车也不错，他就会想要一辆摩托车，然后他就买了一辆摩托车，感觉很满足，因为他比脚踏车来得快。但是你也知道，很快的他发现原来摩托车不能够遮风挡雨，原来有一种车叫做汽车，原来有汽车是更好的。你说他有了汽车他会满足吗？他有了小汽车他要大汽车，他有了大汽车他希望是一个更名贵的车。人是不会满足的，当我们一陷入里边，我们就会一直的往下去。亲爱的诸位，圣经说除非我们警醒，很小心，很小心，很有警觉性。弟兄姐妹，面对2023年，我们开心的欢喜的迎接新年，我们不单要看见这个新年有新的气象，这个新年有新的希望，但是我们同时要看见从上帝的眼中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时代，是一个罪恶满盈的时代。一个不留神，你跟我都一样，我们的孩子更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所有的人一个不留神，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随波逐流。我们一定要警醒度日，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最后，当我们警醒度日的那一刻，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仰望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在这里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人们吃喝嫁娶，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你跟我，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只有一个逃生的机会跟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挪亚的时代，上帝呼召挪亚，让他看见唯一能够逃过洪水审判的，就是去建造一个的方舟。亲爱的诸位，我们要知道，这对挪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因为在挪亚时代之前，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下水这回事。所以对挪亚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雨，他更不知道什么叫做下大雨洪水。但是上帝既然呼召我，要我去建一座的方舟，大的方舟，那我就凭着信心，我就去建方舟。他告诉他身边的人，除了他的家人，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纵使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他仍然继续的建方舟。弟兄姐妹，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纵使众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拒绝福音，我们仍然宣讲福音，我们仍然告诉他，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挪亚一边建方舟，一边宣告上帝的救恩。他建了一层，建了两层，继续去告诉大家，唯有进到方舟的里面，没有人相信他，但是他必须念第三层，建第四层，继续的建下去。他一边的宣告，一边的持守信心，一边的建造方舟。 时代的抗拒越大，他建造方舟敲打的声音越响亮。我们能做什么呢？亲爱的诸位，迈进2023年，我们要天天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千万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失去了信心，也千万不要因为自以为意就放纵自己的脚步。我们天天仰望方舟，只有进到方舟，我才可以免获一切的灾害。我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跟我跟这个圣殿外边里边的人，还有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你的父母亲都是一样，我们唯有一个逃难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对新的一年，但愿我们也为自己警醒，也为这个时代警醒，也为我们挚爱警醒，把他们都引到耶稣基督唯一的救赎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为自己回应祷告。你说，主啊，让我更加的警惕这个时代的诱惑、邪恶，不但是我，还有我的一家。我们唯有警醒度日，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离开之前，你告诉我们，在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警醒度日，仰望耶稣基督那方舟的救恩。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年，但我们也警醒每一天的脚步，不但为自己警醒，为这个时代警醒，也帮助我们更加的敏锐上帝的心意，为我们挚爱至亲警醒，好让我们都能够进到方舟，好让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欢喜度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